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寒冬里北风呼啸，百木凋零，然而有的植物却在寒冬之中依然坚挺，比如说岁寒三友。
行走小百科，
岁寒三友是松、竹、梅这三种耐得住严寒、经冬而不败的植物的合称。在古人眼中，松生机勃勃，长青不老；竹虚怀若谷，君子之道；梅冰清玉洁，傲雪凝霜。它们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植物，而是作为一种高风亮节的崇高文化象征，镌刻在了古代文人们的心中。
说到岁寒三友啊，就不得不提北宋大文豪苏轼。北宋神宗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苏轼呢是被贬到了黄冈。有一天，黄州知州徐君游前来探望，见苏轼的这个居所是冷清萧瑟，于是就问苏轼：“哎，你这儿是不是太冷清了？”苏轼没想到是居然指着窗外的花木，哈哈大笑道：“风泉两步月，松竹三亦友。”
的确啊，只要你心胸通达，这清风呜咽和泉水淙淙也是两曲优美的音乐。长青的松柏，不弯的竹子和傲雪的梅花，它们呢都是相伴寒冬的老朋友。
岁寒三友不仅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当中有着极高地位，甚至呢还影响到了我们的邻国日本，并且在日本是落地生根，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种。所以如今我们去吃日餐的时候，经常能够见到的以松竹梅为意象的摆盘，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人要有疑问了，说耐寒抗冻的植物呢其实非常之多，为什么古人偏偏是钟爱松竹梅这三种植物呢？古人呢自然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就先从松竹梅中的松开始说起。
史记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来描写松树的：松为百木之长而守门闾。自周朝以来啊，松树呢就成为了皇家园林的御用树木，甚至作为皇陵的最高等级植树。此等地位啊，其他的树种呢可以说是很难企及的。秦统一六国之后，当政者呢就命制下以松作为行道树，所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后筑其外，引以金锤，树以青松。不仅如此，松树也被视为是宫殿庙堂的神树。据记载，当时洛阳有许多的寺庙都是以松柏造园，女皇武则天更是直接下诏要以松柏的气质烘托庭院的庄严肃穆。
那与此同时啊，松树也算得上是唐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树木了。据统计，仅仅在唐诗300首之中就被提到了25次之多。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出现在诗词歌赋中，更是诗人情感的一种寄托，是一种淡泊清高、崇高坚毅的形象。王维的《山居秋暝》就有这样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短短几句话，一个恬静淡泊的世外桃源的景象就跃然纸上了。
那除了淡泊清高的位于山峰的松树啊，还有一种涧底松也常是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比如说白居易就曾在他的诗中写道：有松百尺大石围，生在涧底寒且悲。而在西晋诗人左思的咏史里面也有对于涧底松的描绘，比如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经寸经，因此百尺条。那说到这儿，很多人会疑问了，到底什么才叫涧底松呢？其实指的就是那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高山谷底的松树，因为生长环境狭小，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光照，就连山上的野草都能把它的阳光所遮住。作为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形象，涧底松既是作者对旧时门阀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于寒门才子怀才不遇的惋惜。
那松树呢，作为一个淡泊致远的形象，在中国的古书画史上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倪瓒晚年的作品《幽涧寒松图》，风格是简淡超逸，平远画西涧幽谷，山石一次渐远，二株松树是挺立于杳无人迹的涧底寒泉，意境荒寒，超然出尘。山石墨色清淡，笔法秀俏，可比册封作者带村，干净利落而富于变化。松树取萧疏之态，比例劲拔。
那人们呢也把松啊作为了长寿的图腾。松松山记里面就提到：松月有大松，或百岁千岁，其茎变为青牛，或为福龟，采食其实得长生。 在古人眼中，枝干遒劲，树皮如龙鳞一般有规则开裂的松树啊，虽然说老态龙钟，但是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所谓盘球卧龙，四季常青，由此呢，对它生出了敬畏之情。
那说完了松，紧接着登场的就是它的好兄弟竹了。那要知道啊，从上古时期开始，松竹就是如同绝配一般的存在。《诗经·小雅·思干》中曾经提到，刚长出的新竹，茂盛的松树，好像是一对兄弟，亲密相处却也没有互相干扰。而说起中国人以竹喻人的传统，那也是由来已久。在古人眼中，竹似君子，君子爱竹。魏晋之际，嵇康、阮籍等七人就常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饮酒纵歌，是为竹林七贤。
世界真奇妙。
果然爱画竹，北宋后期的文童更是爱竹成诗的典型。他为了画好竹子，不畏寒暑，无论秋冬，常年出没于竹林之间，即便冒着狂风骤雨，也要观察竹子的变化。成语胸有成竹便是诞生自大文豪苏轼对于文童的纪念诗文当中。
而作为一种物质资源啊，竹子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古人先民啊，很早就学会了对竹资源的一个利用，他们伐竹为弓，在茫茫山野奔跑狩猎，满载而归。
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梅。中国古代观赏梅花的兴起呢，大致是始自汉代的初年。从那个以后，梅就作为园林树木被广泛的用于绿化装饰。冬末初春来到江南，千万就不能错过梅花，因为它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如果来得早啊，梅林在寒风之中呢，还是一片寂然，只在湿漉漉的枝头上有星星点点两三粒花苞，这个就不好看了。而如果赶巧遇到了梅花的盛花期，还没走到就能首先闻到一阵扑鼻的暗香。梅花的这个香气呢，是很悠悠的，令人陶醉。放眼望去，一枝梅挽着另一枝梅，连成了一片花海，而那朵朵梅花在枝头紧紧挨着，叽叽喳喳的，就好像是在说着情话一般。那如果还能够遇上初雪的话，就是极好的美景了。
那讲到梅花啊，咱们必然绕不开林和靖这个名字。
作为通晓经史百家的北宋名士，林和靖性情孤高自傲，他隐居于杭州西湖，结庐孤山，过着恬淡的生活。
哎，瞧这一个个的，为了名和利益而不择手段，相互诋毁污蔑，真是不知道何为廉耻，丢尽了读书人的脸面。罢了罢了，懒得过问此等世俗之事，我呀，还是拾到拾到花草，养养身，修修性吧。
相传林和靖在房前种了360株梅花，而他自己则常驾着一艘小船到西湖附近的寺庙去找高僧师友论道。
大师，我本无心当男神，只渴望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君子，您说说我到底该如何拒绝这世间对我的闲言秽语呢？
你呀，拿着这个袋子，把屋里的杂物都装进去。
大师，您给我的这个袋子太小了，你瞧，这就装满了。
那就再拿一个袋子去。
哦，大师，我懂了，您是在借此教导我，只要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就能包容所有的闲言碎语，是吗？
非也非也，我的意思是装，你倒是继续装啊。
行了大师，别再说了，正所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亲情的巨轮说沉就沉，正好天空出现大白鸟，我得划船回家去，再见。哦，不对，是再也不见，我讨厌你。
林和靖看见白鹤翱翔天空，知道是家里的教门童子在提醒自己有访客到来，于是他便划着小船归家去了。
我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不行，我真的好生气啊。
林和靖的这份闲情雅致真是令人羡慕不已。
梅花呢，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风骨的最好体现。 南宋诗人陆游、元代诗人王冕都在颂扬梅花的同时，暗喻了自己敢于同恶劣环境做斗争、不趋炎附势的高尚情操。到了清代末年，文人画室以曲、漆、书为美，上行下效，扭曲的嗜好让种梅人开始用病梅来谋求大价钱。龚自珍用一篇《病梅馆记》脱梅议政，表达了自己对人才解放、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其实自古以来啊，深入的玩赏植物、玩到痴傻的文人墨客是不计其数，赏完了就写诗作画，就拟一下身边的人事，歌颂或者是贬斥，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文化，就和今天好多人组队去打这个王者荣耀，换台看着综艺，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类型啊。
是的，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身处在娱乐至死的时代，那岁寒三友流行的时代就是思索求问的时代。每个时代呢都有优点和缺点，也都有善于发问和质疑的先驱。只是别忘了，每当你失意失志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自严寒中来满身风雪的岁寒三友会在角落里告诉你，不忘初心，熬过去就是春天了。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
求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哎，一提到这个春天啊，眼前是不是顿时就是一片生机勃勃啊？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茂密生长，五颜六色的各种花卉竞相开放，无不彰显着属于春天的活力。那接着呢，就让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一起去探寻四季如春的美丽城市清迈。
行走小百科，
清迈是泰国北部的一座林荫城镇，发达程度仅次于首都曼谷。自然环境优美的清迈遍植花草，尤其以玫瑰花最为著名，因此在泰国，清迈也有北国玫瑰的雅称。清迈的平均海拔300米，是一座气候凉爽的高原城市，因此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泰国著名的避暑胜地。作为泰王国曾经的首都，清迈至今仍然保留着很多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迹，铸成鱼饰的丝绸纺织品也使得清迈成为了泰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柱之一。
作为泰国北部的枢纽，清迈呢是受到了大自然的万分眷顾，有着极为壮观的山峦和广袤的丛林，因此仅是徒步就足以让你沉浸在它的怀抱之中。在清迈众多的徒步旅行路线当中啊，梅登和青岛是两处比较出名的步行探索地区，它们都拥有着大片的森林保护区和散布其中的原始村落。
那梅登啊，是清迈北部的一个县城。从这里出发呢，听着瀑布发出清脆的声响，路过生机勃勃的兰花农场和五彩斑斓的蝴蝶保护区，感受村落的原始热情，还可以在大象生态区和那些呆萌的庞然大物作伴。青道县呢，则拥有泰国的第三高山，同时也坐落着古朴宁静的小村庄。村庄里的人们是耕作水稻梯田，许多鸟类从林子里飞来栖息。当你朝着青道山的顶峰徒步的时候，可以去一座12公里的钟乳石洞穴青道洞来进行探险，欣赏自然雕刻出来的杰作，或是在露营区歇息，欣赏山谷的美景都是可以的。如果在1月份林间盛开的樱花，一定会让你在这个地方驻足、痴迷和留恋的。
雨后挂着露珠的花瓣，阳光下苍翠欲滴的树木，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这样的热带雨林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如果因为自己站得不够高，或者说脚步受限，而让热带雨林变得神秘遥远，是不是有点可惜呢？丛林索道的出现啊，就将带领你揭开热带雨林奇妙的面纱，同时呢，这也是清迈户外运动的一个重头戏。
飞翔的长臂猿是清迈开放的第一家丛林索道，也是真人秀节目《极速前进》的取景地之一。在距离清迈城区车程约1小时的山上呢，这个地理位置可谓是十分的优越。除了可以遇到欢乐玩耍的野生长臂猿，山上还有壮观的瀑布，那千万不要错过。那鹰轨飞跃呢，则是另外的一个好选择。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应对策略，除了身手敏捷，更要眼观八方，才有可能会顺利的通关，就像一只机敏健壮的老鹰一般。同时啊，它也提供更适合一家人游玩的丰富有趣的项目，像高空速降、悬空的吊桥、生肖桥等等，在这里呀，可以其乐融融地享受自然带给你的乐趣，沉浸在其中。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清迈宜人的气候和独特的风光呢，也是令骑行文化在这里蓬勃发展，涌现了许多当地的自行车俱乐部、租车行，那还有很多自行车主题的旅行产品，都使得游客的骑行之旅变得十分的便捷。
那如果你喜欢高速的公路骑行，这里遍布着环山路，你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穿行在曲折的路上，尽情释放你的热情。这些路线每年都会举办数次大规模的山地爬坡比赛，吸引了很多当地乃至国外的骑手前来参赛。特别是在清迈西北15公里处的素贴山，山顶高度超过1600米，那里呢有很有挑战性的人造下坡路段。英国山地车赛车手啊，史蒂夫·派特都被吸引到那里去参加比赛了。
而如果你喜欢崎岖不平的越野骑行的话呢，这里林间泥泞的小道、绯红的落叶、零碎的树枝和来不及褪色的花瓣，都是你一路的陪伴。推荐的路线一共有2条，一条呢是上文提到的徒步旅行的青道山，迷人的自然风光同样也很适合骑行。还有一条呢是本地骑行爱好者心目中泰国最美越野骑行路线之一，它从清迈到拜县，约100公里的丘陵地形和一些隐藏在树荫下的小路，让越野骑行爱好者们是乐此不疲。串街巷、过集市、访人家，这也同样是一种十分惬意的骑行方式。找上一小段时光，不需要什么刻意的目标，骑上车子在小城里转上一转，就已经很美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隐藏在静谧峡谷之中，流过森林山脉、梯田村庄的壮丽河流梅登河，它呢是泰国北部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
世界真奇妙。
喜欢河水清静的你，可以去清迈境内奔腾的梅登河来一场惊心动魄的白水漂流。所谓白水，指的是流水和岩石碰撞后所产生的白沫，漂流其上波光粼粼，煞是夺目，因而此类漂流被冠以白水漂流的美称。
那长达10公里的梅登河，在享受漂流带来的激情的同时呢，也可以坐上一条竹筏，飘过山谷、丛林、瀑布、湖泊，领略当地部族的人文风土。总之，这场属于你和清迈的冒险之旅呢，必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
当然了，这个郁郁葱葱的山谷丛林当中，隐藏的可不只有惊险刺激的冒险活动。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丛林，就蕴藏着一座属于古代玛雅文明的特大城市。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啊，这个由6万多座房屋、宫殿、高架道路和其他人造设施组成的特大城市废墟，一直是藏身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丛林下方。直到考古学家们利用一项名为激光探测与测量的新技术，用数字计算的方法移除了航射图像中的树冠覆盖面后，才发现原来废墟比大部分玛雅专家想象的要更加的复杂，内部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是的，除了几百座此前未知的建筑，激光探测和测量图像还显示这里有高速路连接着城市中心和采石场。 复杂的灌溉和梯田系统呢，保证了集约型农业的发展，足以养活大量的劳动者，而他们又极大地改变了原始地貌。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大约1200年前，中美洲曾经出现过一个先进的文明。那这一文明呢，更加接近于古希腊或者古代中国那种复杂的文明，而并非是之前科学家们所认为的那种零星出现、人口稀少的城邦国家。
那在危地马拉负责考古研究的考古学家马塞洛·卡努托看来，从没有用过载货的牲畜或者是车轮的古玛雅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文明。在西方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热带地区不可能出现复杂的文明，文明在那里只会消亡。但是鉴于中美洲的激光探测与测量新证据，还有柬埔寨的吴哥窟，考古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复杂的社会也可能形成于热带地区，并且从那里向外扩展。
那通过这一次的调查呢，考古学家们对于低地玛雅人的定居模式、都市间的互通性和军事化情况呢，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在玛雅的古典时期，也就是大约公元250年到900年这段时间，玛雅文明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它的面积呢两倍于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口密度也比中世纪的英格兰要高许多。大部分的考古学家此前估计鼎盛时期玛雅的人口在500万左右，但是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那里曾经生活着1000万到1500万人，而且其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在考古学家们曾经一致认为并不适宜居住的低洼沼泽地区。
那几乎所有的玛雅城市呢，都是通过低道连接起来的。低道的宽度表明啊，这些路呢被用于贸易以及同其他形式的地区互动，而且当时的交通呢十分繁忙，这些道路还做过电高处理，因此即使是在雨季，人们也能够轻松的通行。在降水量过多或者过少的地方，人们就会运用运河、堤坝和水库，谨慎的安排和控制水流。最让考古学家们惊讶的是无处不在的防御墙、城墙、梯田和堡垒。这些防御工事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很具有系统性，并且持续了很多年。
据了解啊，这一次调查呢是激光探测和测量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那该项目呢将会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在危地马拉低地地区呢测绘超过14000平方公里的地方。要知道，在前哥伦布时期，也就是哥伦布登陆美洲之前啊，玛雅人的居住体系一直从这里向着北延伸到了墨西哥湾。那目前所探测到的区域呢，只是这其中的很小一个部分。
没错，那这样看来呢，这个项目的雄心和影响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森林里探索，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些遗址。更重要的是啊，这些数据带给人们前所未见的广阔图景，它呢也是掀开了时间的面纱，帮助考古学家从古代玛雅人的角度来审视这段文明。
当然了，目前呢遗址也是面临着很多的考验，那其中环境退化的这个问题呢就很突出。每年危地马拉都会失去超过10%的森林，而墨西哥边界处的栖息地呢也是正在加剧的丧失。不少当地居民啊会放火清理耕地以发展农业定居，但是这就影响到了当地古迹的保存。那考古学家们呢也是希望通过鉴定遗址帮助当地人去了解自己古代先民的身份，借此提高当地人保护遗址的意识，为今后的考古能够铺平道路。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Please don't see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 see.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Who are we? Just a space
and the land.